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12月16号星期五的新闻掘金360。Jenny，我们今天聊一些什么？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小粉红在麻州被逮捕了，因为他骚扰那些意见人士，就是大概一些民运人士吧。
这其实还蛮少见的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被跟监啊，然后常常被骚扰，然后有人会在 Twitter 啊，或者是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去恐吓他们。但第一次好像有美国正式来逮捕这种，算是侵犯人言论自由，甚至恐吓威胁的事件。
对，看来美国政府现在要怎么说呢？要收紧这方面的法网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这里面还附上了那个 FBI 的一个声明，所以说是马萨诸塞州地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周三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在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上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吴小雷，这个是音译啊，小雷吴，在今年10月22日至24日之间，通过微信电子邮件 Instagram 对一名在校园张贴"我们要自由"等海报的个人进行了语言攻击，并威胁要剁掉他的手。
还蛮残暴的，这种很吓人的威胁。
这个。对，但是这种威胁好像并不少见呢。他那些小粉红中，怎么就他被逮捕了呢？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采访过
比
程
如
中也遇
像，
过很多真的被攻击的，他们也没被逮捕啊，也没找到凶手啊，反而语言威胁留下了证据，是吗？
可能是因为他在微信上，是在微信吧，Instagram 上发了这些帖子。哎呦，美国连微信也查呀，在 Instagram 上查这些，倒不奇怪。本来 Instagram 就是脸书的那个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啊，这也不奇怪。所以说，你要威胁别人，别留下这个written record 这种书面的语言，不要留下这种。
对，我在想，他可能直接被逮捕，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他留下了这种网络上的痕迹，而且都有证据，而且这个 IP 位置一查就查到了。他可能没想到，这种在美国享受言论自由，他们以前都觉得我随便讲，在美国不会被抓，这个时候美国收紧法网了。
对，最近美国对中共频频出台政策，我看到，这两天就有好几个针对中共的一些措施，比如今天我看到是美国，又要对中国的36个公司，昨天就出来了，就是说对中国的36个半导体类的公司把他们列入了黑名单。其中包括，什么长江存储科技，还有他的日本子公司，还有什么合肥新存储电子有限公司都被列入了黑名单。一个美国政府认为他们参与了有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存在着重大风险，而且他们还要限制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技术，来提高其军事能力和侵犯人权能力的这些公司。
对，因为以前这个美国也曾经制裁过一些中资企业，但这一次好像他们会持续进行，而且不是一个短期的行动。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中长期持续进行的一个，怎么讲，收紧法网的趋势吧。
对，然后我还看到一个，这个拜登的那个国务院，林肯领导的那个国务院，他又表示要创建一个叫 China House 中国屋的这么一个部门，来专门针对跟中国相关的一些情报啊，对抗啊， 或怎么样，他不会这么说了，但是他是说 centralize diplomatic efforts with China to one bureau， 就是把所有的关于跟中国的外交事务都集中在一个部门，一个官僚机构，以免这个机构太多的话，中间协调不通畅就会误事。
的确哦，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整体的反应，也不是说一对一窗口，它还是要综合协调好一点。
对，所以说这不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之分，这个是全美国的怎么说呢，就是两党共同的一个意愿，就是要抗击中共。当然拜登政府他口头上还是口下留情吧，比如像川普时期他把中共给列为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就是战略的敌人，但是在拜登的口中他还是把中国列为一个 competitor， 就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 enemy。 所以就是听上去拜登对中共还是手下留情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拜登出台的这些措施嘛，他也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他可能就是为了照顾面子，不给中共标上这么一个美国敌人的这么一个标签，但实际上是把他当成敌人，这是我往好里想了。
对，但最主要可能还是来自于经济的原因吧，就是中国跟大陆的交易实在太频繁了，这个往来的贸易，不管是资源啊、劳动力啊，还有这么多年来美国往中国注资的企业，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觉得真的要切断也不太容易。那拜登政府的家族跟中国到底有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或商议往来，这个我们也暂时没有太确切的证据，但都是影响美国未来跟中国发展还有这个外交关系一些很重要的线索。
对，另外刚才讲到那个留学生被逮捕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看看这个 FBI 的press release， 他说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itizen arrested for stalking， 并不是说他在网上发了那个比如剁人手的那种言论，而是 arrested for stalking， 就是他在跟踪别人。
哦，所以是因为他这个跟踪的行为导致他被逮捕。
对，所以他不仅在网上有一些要剁人手的这种暴力言论，同时他还跟踪了别人。一提起跟踪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伊朗马斯克最近他禁掉了几个主流媒体记者的账号，把他们 suspended， 因为他们这些，他说这些人在 doxing 是一个英文词啊，特殊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人肉，就是跟踪啊，人肉别人的这种行为。所以这个伊朗马斯克就说有人在 Twitter 上跟踪他的私人的那个飞机，实时跟踪，而且是这个飞机到了哪儿就跟踪到哪儿，而且还跟踪了他小孩的汽车，然后真的有人去 stalk 他孩子的那个汽车，可能那个人以为那是他的那个座驾啊什么的，以为他在里面，但实际上是他儿子的。所以伊朗马斯就非常气愤，他就说你可以criticize me all day long， 你可以把你整天批评我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危害我家人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但是他这个行为就遭到了主流媒体的抨击了，当然他们肯定要抨击，就是抨击的理由就是说你伊朗马斯克似乎 Twitter 不是就是要言论自由吗，你不是声称自己是一个 free speech absolutist 吗，这个绝对讲究言论自由的人嘛，怎么你还把人的号给禁了？那你觉得这个伊隆马斯克禁这些记者，这十个记者的 Twitter 账号有没有道理？
首先我觉得这个前提是记者他侦查调查的行为合不合法，如果他们调查是不合法的，他说什么好像得到的结果都不是重点，他没有资格去说这些话，因为他已经犯法在先了嘛。 基本上如果能确定他就是例如像狗仔队那样子去跟监别人，或者是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获取了他所谓的爆料资讯，我觉得应该是要禁止他们，阻止这种不良的风气继续存在，我个人认为了。
对啊，
不过我觉得好像美国主流媒体都很生气这件事，
特别是 Elon Musk 的现在Elon Musk 他是现在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的人身安全一下子成了一个以前他只是作为 Tesla 的一个老板SpaceX 的老板，没有受到这样的攻击，自从他收购 Twitter 以后他就成了众矢之的了。所以你看这个文章写啊，被世界首富 Elon Musk 不久前刚刚完成并购的 Twitter 公司星期四晚间突然关闭了多家媒体近10位记者的推特账户，理由是这些账户曝光马斯克及其家人的实时位置，等于公布了基本的暗杀坐标。哎呀，听到这个很吓人的呀。
对啊，因为你就是侵犯了个人的隐私嘛，然后尤其是像这些名人他们去了哪里，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报道过有一个饶舌歌手，他就是因为在 Twitter 上发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他被人家一枪轰掉了脑袋，我印象不久之前才发生的事。
对，他也是可能是在 Instagram 上说了，其实不只是那个饶舌歌手，还有好像巴西的一个网红一个女生也是在 Instagram 上发了贴了不久以后就被人给做掉了。
对啊，
那个、
所以这时候、我说资讯发达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但其实有时候危机就不断的潜伏在身边。
对，而且这些人还没有像 Elon Musk 世界首富又是收购 Twitter， 把 Twitter 一半的人都给裁掉，又给很多以前被封号的保守派人士恢复了账号，现在拜登政府都要调查他，欧盟也要禁 Twitter， 要 sanction Twitter， 那叫什么 sanction 是制裁 Twitter，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比那些网红啊那些饶舌歌手目标可大多了。
对，而且就是树大招风，他被杀害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树敌更多。
对啊，所以Elon Musk 对这个事情一点也不马虎，他也不再用那种调侃的那种语气在说话了，所以他就异常的严肃。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在
Twitter 上的发文，他15号特别针对这是
发的相关的帖子。要冒同样大的风险，要做多大的改革你就要冒多大的风险，做一个改革者从来都不容易，像中国历史上断失了性命吗？就是为了改革。
我们看一下 Elon Musk 他15号的发文哦，他对这个事有比较严肃的发声。对
，Where is it？ 他就 Twitter 被更新了。之前是把那个关于 doxing 的那个 Twitter 置顶了。你看 unsuspend accounts who dox my exact location in real time now on 7 days， 他又在他的 Twitter 上做这种民意测验了。他这个题是要是现在还是在7天以后再给这些人肉他的账户恢复呢？有超过50%以上的人，58.7%的人 认为应该现在就给人恢复，有41.3%的人认为七天内给恢复。
对，大部分人还
所
是
以
比
说
较
这
倾
个。
向恢复，就是跟主流媒体的想法比较接近。
对，所以说伊隆·马斯克对这些人的封号不是永久的了，看来还是我看到他就最后决定是给他们七天的时间，然后再恢复他们的账号。这个实在是太多的推了，我可能把大家都搞得晕了。
其实他就是在15号的推文的时候就先说了，这个未经当事人同意泄露他个资漏搜的这些规定适用于记者跟所有人，所以他才会对十几位所谓的记者进行了这个封号。那他也补充说，你要整天评论我可以，但不能泄露我的即时动向，还有让我的家人陷入危险。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因为泄露了他的基本坐标。
对啊，所以就是这次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媒体反响，就是因为这些被禁的号是记者，伊隆·马斯克就相当于给这些主流媒体又竖了一个中指，就说你们记者并不特殊，你们也不是什么无冕之王，你们做这非法的事照样可以被禁。我还看到他发了一个推，就意思说，如果是左派的一些人，或是这些，如果是这些记者他们自己被人肉的话，那可能国会都要听证来，就是因为保护他们的安全了。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去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却没有反应，类似这样的帖子吧，那举的例子也是有道理啊。OK，你看这写着啊，这有一位网友就说：“I'm not famous，我不是名人，and I wasn't a public figure，我也不是公众人物。Either when Taylor Lorenz asked for my address, said it wasn't for publication, and then proceeded to dox me in the New York Times with the address she had assured me she wasn't going to publish。” The article was shared many x on Twitter。啊，这个人就是说，那个记者说他不是要人肉他，但是在他发表文章中，还是把他的地址公布了。结果，这个文章被多次分享，这一下子那不就是把人的地址公开了吗？那人就很容易人肉他，那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可能就跑去跟踪啊，跑去骚扰了。所以这个伊隆·马斯就回复说：“Such behavior 就不应该被容忍，就这种 shameful behavior，他这么形容，这种无耻的行为不应该被容忍。”另外，我看到啊，这个北京的疫情，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停止了那个清。零政策了，是吧？我看到中英文的报道都有提到，说习近平已经停止了他的清零政策，但是北京的那个医院好像现在非常拥挤，就是停止这个清零政策以后，就给人感觉好像这个疫情严重了一样。
的确，我第一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印象是质疑说，哎，这个北京的疫情攀升，然后这个医院人满为患，这个情况到底是本来就是这样，还是之前都没有爆出来？就是这个东西的真实性，我先不质疑。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习近平决定不再用这种严厉的清零政策之后，马上就出现了这个疫情升高的局势，还是会有人让人觉得说这个？数据会有造假的嫌疑，因为你知道中国说一个都没有的时候就一个都没有，如果说很多的时候，它突然可以爆发好几万的病例出来， 所以我们无法知道，那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就算你生活在里面，你可能也看不清楚。
没错，不过他清零的时候，估计把人都关在家里，人家想去医院也没办法去医院。现在开放了嘛，大家就拥挤到医院里，看看北京这个医院这个状况。那个小孩子在哭。看到这个景象，你知道我想起什么来吗？
不晓得，你想起什么？
想起在，90年代吧。那个时候，北京的那个商场还不是很多，那个时候就只有像什么王府井啊、西单呐、这几个商业特别繁华的商业区。我就记得，可能更早，可能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一次，我们去逛那个王府井那个大街，然后我在天桥上往下望。哎呦，人山人海啊，那个人头攒动啊，都中间都没有缝隙，就满满的一大街。这个医院的景象，就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个景象。
我不知道，我看到这个景象就觉得这是典型的中国，因为我去过北京2次，我到哪里都是看到这个景象，不止在王府井、西单，就是坐车啊、搭公车啊，去比如说什么中关村啊，到处都是这个景象，所以我倒不特别意外有这么多人，因为中国真是人满为患。
对，中国，特别是那个年代，给人感觉就好像人口爆炸啊，什么什么的。但是现在又说中国的人口在萎缩，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相。
对，因为中国的数据好像已经彻底失真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染疫人数暴增，但是官方的说法还是蛮保守的。到底有没有暴增，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14日起，官方就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人数，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于网友的推测。
对，另外一个我看到就是，这个美菲峰会落幕，华盛顿为非洲提供比中国更加的战略选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YouTube 上一些视频啊，就是现在中国人去非洲建设啊，或者做生意啊，那个地方就是和当地的人甚至通婚呐、交朋友啊，就好像俨然有那种非洲成了中国的殖民地那种感觉。现在美国可能看到了这个。这个现象已经不容忽视了，所以他也去向非洲国家去讨好他们，给他们钱，希望能够让他们转向投靠美国。
其实这种竞争，我觉得有时候实质意义不大，因为台湾长期跟中国大陆在争取所谓的这个叫做邦交国家，然后每次我们争取的邦交国家都在非洲。台湾早期派了很多农耕队啊，然后到非洲去扶贫，然后教他们种植，然后给予经济援助，但是就是近十几二十年来，基本上都已经完全退出了，因为大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我想，当然美国的经济能力比台湾好非常多倍，但是这样子的经济竞争，除了就让非洲国家的人享有到即时的利益之外，我觉得这个好像变化不大。对啊，我觉得美国投入这个所谓的竞争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蛮好奇的。
美国与近50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刚刚在华盛顿结束了为期3天的 美菲领导人峰会，期间双方就经济安全、投资、气候变化啊，永远都忘不了气候变化这个议题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了范围广泛的深入讨论，扩大和深化了与非洲政府与民间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至少550亿美元的援助，并宣布总统拜登明年将启程对非洲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所以在美中深陷竞争博弈之际，这次峰会被认为是美国重振与非洲国家关系、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次极具战略意义的大规模国际会议。白宫的声明说，我们的世界正在迅速变化，美国在非洲的参与也必须随之发展。我觉得这个举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中共为什么去殖民非洲呢？因为非洲有大量的自然资源，除了战略地位，除了战略位置以外，像一些稀土啊，这些自然资源占据了以后，那就控制了你像我们的半导体生产，除了有半导体的技术以外，这个是中共目前还没有掌握的，还没有像日本啊、美国啊这样这么尖端的 半导体技术，但是至少它 you know,可以掌控资源，或者像锂电池这样的，应该是锂电池非洲的矿产比较大吧。那锂电池是那个这个电动汽车的主要的一个部件嘛，关键的技术，所以他至少先把资源夺过来。如果你这时候美国啊还视而不见，还置之不理的话，那未来就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如果是说为了非洲国家的这个原始的矿材啊，或者是这个自然资源的话，我或许觉得那美国的这个加入竞争就有意思了。因为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说，将来的三年将向非洲提供550亿美元的经济、卫生和安全援助。这550亿也不是一笔小数字，而且他们会力挺非洲联盟进入那个 G20，推动非洲国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觉得我本来觉得这个非洲的影响力没那么大，但经过你这么一讲，我突然觉得还有点道理哦。虽然他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美国要全面投入非洲未来，不只只是意识形态之争了。
对，所以这个另外啊，我们提一下昨天那个，我们不是讲了那个川普他的重大宣布吗？
嗯，
变成了他的那个 digital trading card， 数字交易卡。
这个东西、就
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吗？
嗯，一种 NFT 的行为，就是你可能买了这个卡之后，有机会可以在网络上跟川普做一次线上的会面，甚至有机会跟他打一次高尔夫球，就把川普个人当做一个有点像个人的贩卖他的互动行为这样子。
Yeah， 但是川普这个卡好像是在一天之内就售罄了。
对，因为它有限量嘛，好像发行了25,000张，
好像不止，哎，赚了不少钱呢。
嗯，一张99块嘛，我不知道它发行了几张，但是有限量。
你看 ，Donald Trump trading cards sold out， 45,000 gone in 12 hours， 12个小时之内，半天之内45,000张就卖出去了。然后每张99美元，你算算多少钱？
算100块的话，就是450万咯，4500万。
对啊，他一下子
多少钱？
12小时就挣了450万。
对，
尽管有很多人，包括史蒂夫·班农，都在大呼说：“川普，你怎么能这么玩啊？”但实际上，川普的人气还真是很高。他就像那个伊朗马斯克当年生产了几千台的那个 flamethrower， 就是那个喷火枪，他也是坐着玩的。 也是一下子就卖出去了。哎，这些人都是，就是他们要直播带货，不知道得赚多少钱，太有号召力了。哪怕你觉得川普这次，这次行为有点有损他的声誉啊，因为他毕竟是个总统候选人，大家都期待他这个 major announcement 是关于他的竞选，结果是卖他的什么卡，所以，但是还是很多人买账啊，看来他的粉丝还是很多。而且川普也在昨天的确有一个真正的 major announcement， 就是他要如果一旦胜选的话，他要恢复美国的言论自由，这个才是他真正的 major announcement。 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是 Tucker Carlson 昨天的一个节目，还蛮惊人的，就是这两天拜登政府又公布了那个肯尼迪刺杀案的一些历史文献，这个一直是一个悬案，因为当年这个肯尼迪被刺杀以后，那个凶手立刻就被找到了，说这是一个独狼的枪手。然后这个凶手被找到以后，没过多久，第二天吧，可能立刻又有一个独狼的那个刺客把这个凶手给打死了，也给暗杀了。所以哪有这么多独狼啊？所以大家就一直认为这个 CIA 等情报机构参与了肯尼迪刺杀案。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对这个案件这么痴迷，还拍了那个，还有人拍了那个大片嘛 ，JFK， 还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演员，忘了，演黄石公园的那个老演员演的。所以这次拜登公布了一些文件，是不是能解密这个当年的史实呢？看看 Tucker Carlson 是怎么说的。
好像没有播放，对，没有看到那个视频。
哦，还以为这个网络有点慢。Video is playing in picture in picture， 什么意思？你不放呢？为什么不放呢？我还在转呢，转呢。还得看一段广告。怎么有两个声音？
对，因为我这边是完全看不到这个视频的啦。对，那我觉得川普他对于解密甘乃迪这么的有兴趣，会不会因为有一种说法是他的副手有可能会是小甘乃迪，就是2024他的搭档有可能是甘乃迪家族的人。
所以这个 Tucker Carlson 就说，一个 lone gunman， 一个独狼枪手枪杀肯尼迪， 然后又被一个独狼枪手，本身又被独狼枪手枪杀，这个事件的概率就如同那个被那个雷电击中两次一样，基本上非常几率非常小。所以呢，有一个知情人，但是他没有说姓名，就是说这个知情人这个 source 说 yes CIA was involved in JFK's assassination， 就是这个中情局的确牵扯到了这个肯尼迪刺杀案之中。这个是一个 Tucker Carlson 以外没有别人在谈论这个事情了，或者大家觉得历史就是历史，过去就过去了，不用再去纠结了。但是如果 CIA 参与了刺杀美国总统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应该去追究吗？这个是让我非常不解的一个地方。Anyway， 历史上有太多的不解之谜了，希望有一天能够真相大白，希望有这么一天吧。今天的网速不太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好的，拜拜。
拜。